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从二 D 世界到元宇宙，从广播美妙的声音到电影电视的光影夺目，听听影视厅带你走进电影及广播电视的精彩世界。欢迎收听由蔡灿德主持的《听听影视厅》。
听听影视厅，我是蔡灿德。这是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记录台湾影视厅文化的节目。我们有 Podcast， 我们有 YouTube。那每一次的首播呢，会在飞碟联播网。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这只是比喻哦。假设说呢，你走在路上，然后上面有一块大招牌掉下来，砸到的人当中呢，如果有十个人，其中有八个人都是导演。那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一个比喻，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工业非常蓬勃发达，大家都需要导演，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导演这样子。但是现在啊，我自己觉得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是编剧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需要好故事，然后很会写的人又很多。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不会有任何招牌砸下来砸到任何人，可是编剧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可以变成好好活下来那一位。为什么？因为真的竞争太激烈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各位请来这一位，他在我们影视界当中非常知名，而且已经写了很多年了，越写越厉害。你有看过《想见你》吗？《想见你》的编剧将会来我们节目里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编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欢迎光临影视厅名人录音室，
欢迎简奇峰。嗨
嗨，大家好，我是寿司。
他现在叫寿司。然后大家如果用 YouTube 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你可能就会看到说他一直不断的在观察周围，因为呢对于他接下来的计划是有一点点相关。
对对对对，
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是什么计划，但是身为一位编剧，就是生活里常常都会有那个未来可能用到的
题材，对不对？对。
然后他就会观察很细微。假设你在一个我们电台录音室，
对，
然后你接下来假设你想要写一个跟电台有关的故事，
是。
那身为一个编剧的角度，到底都在观察什么？
环境氛围，
环境不是应该是美术来观察吗？
我们可能每个编剧写故事的方法不一样吧，写剧本方式不一样。我跟我搭档，就是我有个长期合作的搭档叫林星辉，
对，
我们写剧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用画面在说故事的。所以我们的剧本里面会充满了三角形，
就会讲说圆一个圆的桌子上有一个
对对对
很大的麦克风，但是主持人憋的是 mini mic，
对对对对，
会先这样写，
现场是安静的或怎么样，就像刚才进来的时候觉得哇，原来电台好安静哦、喔，嗯，对啊，然后大家都。我本来想象中的电台是更轻松的，
就是欢乐。
对对对对，刚才进来说，好好安静、哦，对，就很办公室的感觉。
哎、欸，可是你看哦，你那是因为你刚刚好今天有访问的，
对，
你才会来到电台。那一般万一你真的要写了，那你现在开始要怎么办？你一开始要去哪里找一个电台给你观察？
我会请我们制作公司帮忙，就是要名片啊，就是会去大老人家在旁边待一两天这样子，
就在旁边看人家怎么做。
对、啊，以前写过玩具工厂嘛、嗯，就会去跟他们做天调访谈啊。哦，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吕思源啊、
哦，
他之前写那个《与恶的距离》的时候，哇，我记得他好像足足跑快一年、快两年的法院，他就是不断去陪审去旁听，
这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田野调查一般来说有很快的，对不对？因为我认识有一些编剧朋友是在 Google 上就调查完一切，他都没有出门，但是他就能知天下事。
是是是。
但是有另外一派可能就会像石原姐啊，
对对对，
或是像今天我们寿司饭团，你知道是寿司还是饭团啊？
寿司、哦、
寿司寿司，你要到现场，
就会去感受氛围吧。
那另外一种是。除了观察氛围之外，还要跟人聊天，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写的《想见你》里面，嗯，有哪一个角色，我们还是不能爆雷，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人没有看过。因为《想见你》，我们好好保护它，是因为它太难得的一个作品，是出乎你意料、意料、预料中的预料，一直出乎你预料，你就会想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会这样？
对，
所以我们好好保护它，我们绝对不会爆雷。但是里面有哪一种角色是你在写的时候，你去做填调的时候，嗯。 他的人生跟你想象的人生差很多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甜调应该是我在写某几场戏的时候有打电话给张老师。
为什么？
就是要看遇到这种情况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反应。
那你是以需要被辅导的姿态打电话进去给他们吗？
我是个很诚实跟他讲说我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我想要
写。你是一个编剧。
我是一个编剧，那我想要觉得写这种写一个想要结束生命的戏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写才能够保护观众。我是用这个角度去跟他们聊，然后以及说希望这个东西写完之后是可以让大家看的知道怎么去陪伴这样子的朋友们。那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他聊，然后我打了一通，我又打第二通，等不同的人接听，然后再去找。我好像交互比对大概3到4个心理诊疗师。
他们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其实以为你是那个要做的人？
对对，因为
只是你找了一个理由，因为我们都会说那个
我朋友
他离婚，对那我现在我该怎么帮他？这样通常会这样吗？但他们就相信你就是一个编剧，
他们会先问我以前写过什么样子的戏，对，那就有讲，
所以他们很专业、啊，
对对对，很专业，
他们就过滤掉一些可能性，就发现你真的是一个编剧，好，我们来帮你这样，
对。
所以我们从现在从一开场听到现在，就发现编剧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好像没有一个规矩，对不对？
对，
他不是说有个编剧手册一打开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没有，
就是看每个人，
没有，对。
所以你说你跟你的这个 partner 林心慧
对
已经很久了嘛，17年了，对不对？差不多有
我15年以上了，今年是17年了吧？合作17年了。
如何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然后又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一个行业，然后你要打败那么多，像我刚刚开场说，可能招牌掉下来，其他的那9位编剧，然后你现在可以越写越棒，然后你的戏。能够跟观众做那么棒的沟通，
是是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比较倾向于，与其说我们是被找去写剧本的编剧、
对，
不如说是我们拿故事去卖给制作公司的编剧。
那你曾经有做过，就是被找去写剧本的编剧吗？
基本上台湾都是哎、欸，
所以你曾经是那样，后来你就变成说我自己来找故事，
我自己写故事，好，我写完一个故事，然后问导演有没有要拍，问制作人有没有要做。
那如果说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他想知道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相信有好多的人都很想要当编剧、因为感觉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而且可以兼职吗？应该算可以吧。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必须得上班的人、
如果我只能这样讲，有点俗气。可是如果在现在是一个很需要编剧的时代，
是，
对。那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独立编剧的话，理论上应该时间工作都排得满满的，所以不太需要兼职。金钱上的配合上是相当不错的，比一般工作好很多。
那如果他只是一个初想要说。我现在有个固定工作，但是我想要增加一点收入，而且我有好多故事想写。
那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
但没差，因为他有工作，他只想要完成个梦想。哦、真的吗？哇，我最爱这种了，马上跟你讲说，事实上应该怎么办。
对。
那如果说，那你就真的想要当编剧，你现在也有工作，你现在决定要不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这位简奇峰寿司来跟你讲，两种编剧有什么不一样？被找去写的，跟你自己拿东西去卖给制作公司。
被找去写的，就是基本上制作人或是导演已经有一个想要说的故事。他找一个会写剧本的帮他去执行嘛。
譬如假设有一个老板就说哎、我想要再写一个跟想见你一样的好剧。
对。
我们现在来找一个人来写，听说你可以写，
对，
什么就叫你来。
那就变成你在追着他的梦想去做。
你要听他的。
对，然后你就会被换掉了。
真的吗？一定会被换掉
吗？因为你永远都达不到他想象中那样的美好的事情啊。我想说的故事，假设说我想写一个关于我恋爱初恋的故事。其实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去100%甚至写更好的故事出来啊。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故事萌芽的时候，任何人都已经无法追上那种感觉啊。所以你是被动的等别人来找你写剧本，或是别人已经准备好故事来找你的时候，你基本上永远只会做到他的60分、70分，甚至不及格。
OK。
而且你可能可以是被任何人都可以取代的，这会相当残酷啊。对，
好，可是那如果我们就换个方向说，那我们就现在自己写好故事。
对，
但是它也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 我们要怎么去让人家用我们的故事啊？我们谁也不认识啊，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最好的状况，以前我们在老一辈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认师傅，都要找一个师傅跟、哦、对，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文化部帮忙很多、哦、他们现在一年光是想要成为编剧的途径可以先从比赛开始，有那个电视优良剧本奖、电视优良剧本奖、还有电视电影优良剧本，还好现在还有公视跟文化部都有继续在推出剧本扶育计划，
对，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有心想要成为编剧的人可以入行的一个路径啊。
你讲的很简单，但我先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安全的方法，因为你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智叫什么智慧财产权嘛，
对，保护你最好的 IP，
因为那是你自己想的嘛、那你已经公开的去参赛，表示你的名字在上面，这是你的。可是你到底有多残酷？我之前去主持这个颁奖典礼上面、然后这些得奖的导演、入围的导演或编剧，就已经都很厉害的啊，侯继然那些啊，傅天宇啊，就是你都好厉害的编剧、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得奖。那我们这些素素的人就要跟他们拼了耶，
就是评审其实每年看的剧本其实差不多那样子，
对，
那我会比较倾向于是每年我觉得相信都会有几个评审会去抓不一样的编剧出来，所以你要跟你要跟一些像我们这种老屁股编剧竞争的话，就是写不一样的东西，
就跟刚才我想的那个例子可能就会变成相反了，因为、哇，想见你好夯哦，就是或者是说哇，因为也同样是你写的无声之地不下雨，
对，
有这么大的噱头，那大家就可能就会想说那我要跟他们一样我才有办法被看见，
对，
但其实你的意见是你觉得应该要相反，
不能做不一样，不，因为你跟我做一样的事情你一定赢不了我、
所以一定要做不一样
的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不就是要一直去看那些现在很夯的，看完之后就去想一个、找一个缝去钻，说还有什么他们没有想到。
就是如果有心想要成为台湾的编剧的话，如果你们要往好莱坞发展，没有到韩国发展的话，
没有，我只想要在台湾好好发展，可以吗？
先专心的看台剧，先看我们台湾的戏剧环境能够给你什么样子的画面，什么样子的规格，不然你现在说我想要一开始写台湾的剧本，我在台湾拍，然后写一个宇宙人登陆月球的故事，那就很天马行空，
不行，
就执行上会让你失望啊。它会有很多挑战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其实理论上你看台剧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看，那个氛围感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台剧有台剧的优势，美剧有美剧说故事的方法。那其实找到自己的说故事的方法，然后看观众的反应，它其实是一个目的导向的事情。
其实寿司刚刚讲的那个其实意见是很好的，就是你不要去写一个科幻片，因为老实说台湾不一定是不能拍出来，
不是不能拍，
但是太多的人在你第一关就会直接说这个本先不要，先放着吧，
或者你可以写非常台湾的科幻片、但不一定是美国的那个科幻片，就是
台湾的科幻片，
比如说像这个录音室里面有某个东西，可能做什么事情，它出现另一道门，可以去什么地方，这种比较天马行空可以被呈现的，它又不会被预算给限制的，那绝对可以。
你真的会想哎，你脑袋你是小时候就这样子的吗？
这就是经历十年跟制作人厮杀之后锻炼出来的那个反应能力。
怎么厮杀？他们都会怎么来？
就是我们每次要去卖故事的时候，我们要跟制作人、跟导演，甚至跟演员在说故事的时候，我会随时观察他们的表情。一个人喜欢跟一个人觉得无聊，他的表情绝对不一样。
那你就要顺着他的表情，
我就顺他的表情
改变的话术，
改变我的不是话术，而是说故事的方式跟节奏，
内容是一样的，
内容可能是一样的，
看要怎么勾起他的兴趣，
对，勾他的兴趣。如果这边我发现我讲这个角色，这个导演他觉得他感觉没有很好的话，那我就把镜头跳到另外一个角色身上去，就很像导演，很像导播吧，在剪一个节目一样。可是我觉得编剧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有互动性。你不管是说故事，既然有说故事的人，就会有听故事的人。那其实听故事的人永远都比说故事的人来的重要。
他是要去执行这件事情的人，是因为这样吗？
不管是执行的人或是观众、
OK，
就是要执行的，要执行的导演，可能要看剧本的美术组的成员，或者是服装师，其实这些东西他们的感受都比你想要表达什么都来得更重要。
那你刚刚有提到关于你也要跟演员沟通，
对，
那因为基本上很少啦，因为我们以前拍戏的经验就是大部分是导演出马，
是，
但的确也是会遇见有编剧直接来沟通的时候，但那个也不是要沟通，他就是把你这个角色讲得更完整。
对对对。
然后我真的很佩服编剧们，就是我也有遇过，就是讲完之后我就完全不想演了的那种。就想说，我本来以为我的角色很重要呢，就讲完就发现说你好像也还好。但是我有遇过那种，就是帮我讲到，就是哇，帮我把功课做好好，就我去演的时候戏实在也是不多啦，但是你就会觉得我好期待。我好期待这个角色。
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其实慢慢在改变，可能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早三四十年前，台湾是非常导演制的。
对，
所有故事、所有剧本、所有甚至所有执行，甚至连预算都导演在掌控来当中。可是这几年，我慢慢的发现台湾的编剧意识有在抬头。不管是最早一开始很有名的徐玉婷徐老师、吕思源，然后小杜哥。那其实很多编剧其实无论在执行上或剧本的完成度上，我觉得都慢慢在发生，还有吴若英老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慢慢的原本的制作方也开始会去注重编剧的发言权，因为这个故事，因为他们慢慢发现，一部戏可能尤其是电视剧，电视剧非常重要是故事跟对白，那可能包括可能韩剧的成功吧，韩剧非常就是标准的编剧制的一个制作的方式。那其实台湾很多电视其实慢慢的有在越来越尊重剧本，尊重编剧的想法和意见，这是这几年我慢慢有看到非常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请这个寿司来这个跟我们大家聊聊，因为我之前参加一些关于编剧营啊什么的，跟编剧们聊天哈，那有好多的编剧，不管是资深的也好，或者是他新进，他正在写本，他都好好奇关于韩国，他们到底这个编剧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好好奇说，那现在因为我们编剧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一部戏的故事嘛，那到底真正去执行的时候怎么分工呢？
是，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对编剧有兴趣，或者是你可以从编剧的观点再去看台湾现在的戏跟以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今天现场来宾呢是简奇峰，他的作品《想见你》，从台湾一直让人就是啧啧称奇，到好像日本啊、
韩国
啊，还有也得奖了嘛，金钟五五吧，
对不对
？最佳编剧嘛，
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还有写过好多好多的戏，然后你再往回去看，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戏也他写的，原来这也他写的，好多那。篮球火
对篮球火，
因为就是特别的是他都会在跑出一个奇怪的题材，就是说怎么会有人要写这个，但是他就写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又可以找出一堆偶像来演这个戏，
对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听到比较多的宣传的是无声之地不下雨，
是，
那特别的是他不是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事情的连结，就是他有很多的跟地球环境有关的，
跟台湾这片土地
环保有关的
环保的
事情，这样。
对，
那上一段节目其实他有分享过，他是一个一定要到现场去填调，看看环境啊，观察，然后找到一些想法这样的一个编剧，但不是每一个编剧都这样做就有办法写出来。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编剧到底真的要天分吧？
需要，绝对需要。
那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写？
其实。我讲个小故事好，用故事来介绍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然后入行两三年了，然后其实会不会写，自己都会问自己，其实不会写，对啊，但是想做这份工作。
然后那怎么为什么呢？
就会想说故事吧，包括以前高中就学戏剧的，然后大学也是学戏剧的，也知道怎么写剧本。可是怎样写剧，其实主要在学的是。写出来的剧本，我们在学的东西应该是说，学的如何把我们的剧本写出来是有人要买单的。
对，
写剧本不难，但是要写一个有人愿意为这个剧本买单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那我先插播一下，因为刚刚你提到如何写剧本，太多的书在教人家，比如说什么如何救猫咪之类的那些书，
三分钟说笑话，六分钟掉眼泪，
那就是如何写剧本的某一种公式，对不 对？但是你就算按照那个公式去写。你也不一定会写出一个人家买单的故事，所以他简清光就开始在想说，他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去写出一个别人要的故事这样子？
对。
没有，因为你是送过很多次，发现被推荐还是什
么？我刚入行的前三年，基本上说跟那个老师叫孙法君，嗯、他是专门写法师哥，是专门写情境喜剧的、哦。他是我遇见算是哇，特有才华的一个
编、哦，很棒。
他是脑子动很快的。嗯、那他我入行写的第一件事情，他非常帮我，他让我从一个人哦，从去好好写一个企划案。写完企划案之后，他就带着我一个人，就让我一个人写。嗯13集的分级大纲，哇！再让我一个人去写每一集的故事剧本，嗯，然后他只给我意见，嗯，那他说，因为他说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你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哇！所以其实写剧本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有人愿意投资你做这些事情。
那你当时写完是被他称赞还是？
没有，那时候刚好写完的时候刚好是。就是我觉得运气很好，就是我写那道剧本刚好是有被卖出去的、
yeah.
对，是卖到大陆去，他们直接就是大陆播的戏，嗯嗯，那也许是有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法师哥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成为编剧的人，他就开始很用力的栽培我，嗯嗯，对，然后栽培了4-5年之后，我们还是遇到低潮了。
什么低潮？
就是可能工作上可能剧本就是没有人买单了，然后后来就是我就离开他那边，就想我想知道，欸，到底我们的创作出了什么回事，所以我们就可能我就投了几家那时候业界比较知名的公司，然后最后我进了可米制作，对，然后那时候其实进去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老板也是我后来我视为恩师，不管是写剧本或信仰上的老师，我记得他好像第一天他就跟我说，我们开完会的第一天他跟我说，欸，简奇峰，明天你不要来了
啊？为什么？
我觉得你可能不适合写爱情偶像剧。对，他说我写东西太 C 康，太情景喜剧，叭叭叭叭叭。他当下其实很傻眼，
因为你是受那个训练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才第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你明天不要来了。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法师哥，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不是法师哥吧？应该是
奇哥，你给我一个礼拜，奇哥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礼拜我会把所有东西学的东西都丢掉。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自信？
因为我要这个东西啊，
okay.
我要成为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给我跟他说一个礼拜，然后那礼拜几乎都没有什么睡，我就去过去把奇哥过去所写的东西全部看了一遍，然后把当下在播的开剧用不同的方法把他该看的全部看了一遍，然后再去开一次会，他就没有再。然后他再也就没有跟我说要我走这件事情，但是第二个礼拜他就问我说。他说他会问每一个来这边工作的人是，你为什么要成为编剧？然后他在等我的答案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好像除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做其他事情了。
你会演戏啊？
我不会啊。
你不是学戏剧吗？
我学戏啊，可是我是我雨欣找我进来的嘛，雨欣应该知道我是最害怕舞台的
老大之一。你是最害怕舞台，但你学戏剧。
我从读华冈的时候，读台大的时候，我是一直在躲避舞台的那个，我上台会紧张。
那你怎么不去学别的呢？那个念书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
你就喜欢这个，
喜欢做戏的环境，
好可爱哦。
可是我之后发现，我唯一一次上台发现我不紧张，是演我自己的剧本。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演员要遇到。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剧本，
就不会慌张，
就不会慌张，不会紧张，
对对对，真的。
然后那当下我就觉得我要成为编剧，那是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我只要拿别人的剧本来演的时候，我就会紧张，我想下一步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怎么情绪，而且我觉得会很多问号，可是你都会告诉自己硬演过去，因为这是剧本。可是如果是到我演我自己写的剧本的时候。我会非常知道说，哎，我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角色的动机、目的
，
跟对，跟现在当下的状况应该是怎么
来一点。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哎，对，
就是非常清楚的时候。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样子帮助演员，所以我的剧本，我刚说开始就开始学，我甚至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哎，剧本其实只要对话就好，不要去妨碍导演的创作空间。
有这样的说法？
对，
就是说三角形少一点，
对，
不要去 cue 导演说现在要特写。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是，我觉得剧本是一个使用说明书，对，它是一个帮助大家更理解，而不是只是拿来展现才华的东西。
那所以你当年那个答案是让你当时的老板奇哥是 OK 了吗？
他因为他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那时候他也说。我应该可以留下来了，他讲这句话。后来有一次我问那一个我的搭档，有搭档林心慧，他也说，哎，奇哥也问过他一样的问题。他说现场还有其他编剧，那时候还没进科明，然后他就说，奇哥问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说啊，因为有人是想要跟郭富城有合照，
他想跟谁合照？
郭富城，他以为当编剧可以遇到明星，对。但是我听到觉得很荒谬，然后。 也有人是因为觉得想要就是因为写小说想把自己小说骗了巴拉巴拉之类的。那新会他的答案跟我很类似，他说他好像从没想过做其他份工作。嗯，对。然后我后来好像有点理解，所有我后来认识的编剧们好像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宿命感，欸，
就是只会做这件事情了，
就是相信而且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
就只能做下去。
对，因为这个条后来发现所有商业编剧到后面其实基本上你好像只能专心做这件事情，一旦你分心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嗯，你就会去做其他事，就不当编剧了。
所以其实各位，你就要，如果你有编剧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
啊，
你就要从刚才的故事要找到重点，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我曾经也以为，嗯，哇，我最讨厌跟人相处了，我不要跟人沟通，嗯，我当编剧多好，我一个人在家里写写写，然后别人都听我的，
嗯，
这些完全是跟现实相反。
相反的，
你必须要到那边去跟大家开会，
对，
然后你要去听制作人要你干嘛，然后你要写完之后大家不断的沟通沟通讨论改改改改改。
对，
它不是你的东西啊，其实
它不，因为这样讲好了，对对，每一部戏的成本其实非常高，哦，我们用一般现在时下的偶像剧来说，现在平均一档戏好可以每一集假设我们400万的话，13集就，嗯，我靠多少钱算不出来，
算了
反正几千万的事情就对了那人家为什么要把这几千万的事情赌在你身上，嗯，那其实我们这个业界其实都在寻找那一个可以 handle 住这几千万的天才，嗯，但可是其实没有人是天才啊，嗯，
而且仔细去想，一个编剧他必须好，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人性嘛，嗯，那如果一个根本不想跟人接触的人，
对啊对啊，
他如何能够写得出这些勾得住你视线的人性呢？
是，
对不对？所以你曾经也有过就是那样的想法嘛，就是我不要跟任何人沟通，我自己在家里写我这些东西。
我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聊天的人，所以我还好，因为我反而我好像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嗯，有一次我跟我前女友分手了，嗯，交往3、4年却没分手。那我在开会的当中接到电话，我就挂掉电话之后，我就稍微啊，这女的好烦哦，喔。然后我的那时候的老师启哥听到之后，他结束那个会议哦，喔，他把我骂了半小时。
为什么？
他跟我就开始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能去理解一个人心里面的难过，你永远写不出好剧本的。嗯嗯，你怎么说也觉得说哦，跟一个人分手，伤害一段感情，然后抽离出来，你会觉得很烦。难道没有看到他的伤痛吗？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写不出好剧本。哦，当下我好像有点理解某些事情了。如果你很轻轻松松的看待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他就这样过去了。嗯，那你所写出来，你所编出来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你能够跟人家聊天，或是好好去挖掘一些人正在承受的一些不舒服，难过的东西的时候，那他从那个情绪抓一些元素出来，那他才会可能走到别人心里面去。
其实严格说起来，所有的艺术创作者应该都是要这样。只是因为我们会害怕，觉得好恐怖，我这样的人生不就是好悲伤吗？我会看到别人难过，我也好难过。然后，对啊，你会不会这样？
对啊，这大家对啊，大家对编剧的那个刻板印象好多，
哦，而且自己也会啊。比如说我们当演员也是，我们会用一些情绪记忆来做我们的工作嘛。那你就会觉得哇，好可怕哦，每次都要来一次。
对啊，哦，我再绕举个例一样，我好喜欢用说故事来回答问题哦。我记得我去年跟一个制作单位合作的时候，因为我去年小孩刚出生。然后他说：“哎，寿司，你小孩刚出生，是不是在后写不出好剧本，怎么办？
为什么？”
他觉得写剧本要承受孤独，承受的伤害。
Oh, OK。
可是我自己发现我有小孩之后，我写剧本写得更顺手，因为我开始知道有种情绪叫做保护别人。我开始知道，哎，有种除了难过、悲伤以外，还有其他的情绪。那些东西也都是故事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会发现，好多创作者也好，干嘛的，都很习惯用痛啊，用伤害来说故事的起点。可是有些眼泪，它其实真的让大家掉眼泪的不是那些东西，是那些很美好的事情。
是，
对，
就是幸福，因为被爱，
幸福对爱，那个反而会让大家更喜欢，更能够记在心里面，而不单单只有失恋，不单单只有失去。因为失去之所以那么痛，是因为你先得到过了嘛。
对。
对啊，那很多人都忘记这种东西。那也许这就是我跟新会写剧本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这一段呢，就听到的就是身为一位编剧的成长，但是他也是因为身为一个人的成长。所以他不一定是说像一个机器一样，去看别人成功的 IP， 我就是往前面去走。
对，
或许有些编剧会这样成功，但是不一定是你。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身为人，好好的享受人性，在你的创作里面 把你的这样的事情感动别人，多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关于韩国的一个做法，你有到他们那里去看看过？
我
怎么去？
我很幸运的是，我好像刚入行没哦，2008-2009年、哦、有一次那个有韩国那边电视台办了一个东南亚编剧交流协会、
哦、，OK。
那他邀请台湾的编剧、日本的编剧、韩国的编剧去做交流分享。那在那次，我跟那时候几个韩国编剧有聊过，因为他每个编剧旁边都配一个翻译，那你可以自由的去跟任何你想接触的编剧们。那时候我还有跟那个《蓝色生死恋》的那个编剧碰到，真是粉丝碰到明星的感觉。对，就我稍微聊了一下。那他们其实是比较倾向于淘汰制，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比如说 OK， 他们会政府会有一个基金投入，那是2008-2009年的做法，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他们就是会有招50个，可能会甄选的50个一起来上一个编剧营来上课，然后大家一起来竞争，最后只留那一两个人下来。对，那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死战。那其实台湾某方面来说我们也很像，就是可能会有每年都会有30-40个编剧进来这个业界里面、不管大学刚毕业的，不管是其他行业转进来的，不论参加比赛干嘛的，但是每年能够拿到机会被拍出来的编剧、可能也就那一两个新的人出来、那其实都是淘汰的概念。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编剧如果只是看几本书去上讲课学会那个技术，其实接下来大家找的是符合那个样貌的人，而不是拥有这些才识的人。
所以有可能他只是不适合当下那个，
对，
但是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他就是可以的，
他是可以的。
但水生的编剧也太难做了吧，你说我怎么，对啊，
所以这就是非常需要你说那个天分可能更多也说是运气啊，
就是可能你现在刚好中了，你现在最
就像是我学了3年的编剧，我又可以当编剧了。可是我的老师，我的下一个老板就告诉我，你不要当编，明天不要来了。因为你写的东西太情境喜剧了，我要的是偶像剧型的编剧，我要是写爱情的故事。那我是不是？
但你都可以写啊。
这是我需要去转换啊。所以我会，可是很残忍的是，我今天来，刚刚雨欣我说，今天状况还好吗？我说我好累，好想睡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怎么办？今天剧本我不会写。其实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办？今天剧本我不会写。
那怎么办？
就是得写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每天醒来，每天你面对一个新的故事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处于未知的、茫然的，因为你过去的经验不能再用到一次剧本上面了。我比如说写过一句台词，
对，
我猜档戏用过了，我这台这场戏我就不能再用它啦。
可是你看哦，你这么的为了这个事情这样生活好你，但是你东西交出去对不对？
对，
开始要拍了。但好，我们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故事交出去了，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是，
那你有没有曾经在电视上看的发现说什么，我写了半天这句对白这么重要他没有讲，或者是他讲歪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业界以前刚入行说大家都说千错万错编剧的错嘛但实际上真的是千错万错编剧的错。
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改耶，就是我们到了现场、反正导演自己捋了半天之后他决定说这个角度很难拍就算了。
那你为什么身为演员的时候你改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讲出来不顺口，
对，有的时候
就是编剧写不好啦，
真的假的？
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
是哦，
编剧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自己说我说的剧本被改并不是因为别人爱改，而是我剧本写不好。哇塞，那就是编剧要做功课，你得面对到这件事情。你接下来的剧本，我每一场戏都是抱持的这次不要被改
的心情去写。真的哦，可以这样哦。但你知道有些人真的就是以改台词为乐吗？
可是改台词为乐的那种人如果你能够写出一个剧本是让他不改的话代表你真的很厉害、哇
OK。
对啊，你只能因为你去逃避说你写不好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啊、你只能很正式的去面对观众对你的批评、演员改演台词、导演去羞辱你的剧本、这些东西你必须得去放在心上，然后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哇、
编剧的工作也
很残忍，
太难了吧。
可是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不是编剧的知识，它是编剧的样貌。
而且就是以一种很实际的状况来讲、就是我们一个工作做完的话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些演员来讲什么时候该领钱是知道的。
对对 对。
但是编剧好像那个点是很难抓啊、对不对？从一开始哦，又开始一开始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们、然后开始完成到最后拍掉拍出来。
我好想做，对啊，这是大部分大家对编剧的印象是这个吧？
但不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吗？还是有人是这样子，但你不是。
我觉得，编剧就像很多不同的编剧一样，有些编剧为了要争取机会，他会先写，然后再领钱嘛，因为他对他来说机会大于金钱这件事情。但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编剧，一个应该说成功产品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商业编剧写剧本本身就是商业行为，就好像你今天要请人帮你盖房子，你得先付定金吧。对啊，你要开个早餐店，你总是要先买个生材器具吧。那制作公司你想要有剧本的话，你应该要先付编剧的钱。我跟我搭档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这有点困难，就觉得这个环境我们要去挑战它嘛。可是我们后来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是先签约再动本这件事情，
如果他们不同意就算了。
我们的对我跟我搭档的逻辑是，我们宁愿不做也不要瞎做跟白做
啊。好赞哦。
对，那如果你的故事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是带着故事去找制作单位的话，那制作单位如果要那个故事，他就必须付出代价。那他就得先付你钱，你就好好的把故事写出来。这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于往原创编剧的方向去走，而不是请雇佣编剧的方向去做。
不过现在不晓得你自己想要当的是原创编剧或是雇佣编剧，因为现在就是需要编剧，
对，
就是需要写，很会写对白，很会有写故事，很会能够跟观众沟通，而且要跟老板沟通的人这样子。那教得来吗？因为有好多编剧课，就是都在教编剧，我知道有好多人都去上各式各样的编剧课，所以你觉得？因为我听下来感觉这也不就是一个就是天分嘛，然后怎么学呢？这是怎么教呢？有编剧，你觉得这样教得来的吗？
我觉得我过去有去分享去上编剧课啦，我去当过教的那个人，但是我发现如果认真教，你一天就教完了。就是三角形要怎么写，然后台湾的编剧的夜市该怎么做，对吧？怎么落？其实你认真教，大概一两天就没了。那接下来格式的问题，就很像这么讲好了，很像学音乐一样。哆来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够弹得多熟，
接下来作曲喽，你们自己做喽，
就是那个概念。对，可是就很像是，我再打个比方好了。也许你今天学了两个礼拜的小提琴，你就可以开一个售票演奏会吗？这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音乐家之所以是音乐家，是因为他弹音乐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来看。那编剧之所以是编剧，就是有人愿意花钱去把你的剧本买下来。那这个跟你学会了，跟你拥有这样子的能力是两件事情。那你从学会写剧本到拥有这样子的能力，就人家愿意为你能力买单这件事情，我刚入行的时候，我老板跟我说需要十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心里想，我只要三年时间，一年的时间可以了，我才不要等到十年。但是当我后来回过头来发现，我好像这份工作做得比较自在的时候，差不多是十年的时候。
好哟，各位，要达到你的这个梦想
是需要付出时间的，
那个地方是要时间，而且你要知道真正的现实上面是怎么样在发生的。
对，
所以我要谢谢今天简奇峰来，因为他是第一次的这个广播的经验，耶！
Yeah! 谢谢大家。
那我相信大家也学到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很想写，但是重点就是去写，
放胆写，
赶快写吧，
快写，不要听了，快下来写。
不管是什么办法填掉，你就找一个你自己适合的。好，然后就多多爱人，
对，
关怀人，
不要忽略每个人心中的难过跟悲伤，它会成为很好故事的素材。
然后要常常看一些台湾现在的华剧，
对，
你就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无声之地不下雨》，它非常特别。
我们是用台湾的原住民的故事去，原住民的信仰去做发挥，
对。
对啊，
那你就可以看那些人他们是什么东西变的，
对对 对, 對，
什么的，但是对很有趣。
对，
好，那谢谢你来，那就
谢谢大家。
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让你的心好，好，对啊，因为应该会很幸福吧，不用改台词，
对，
然后就动机什么明确，一切都很好，帮助演员，
好，
对不对？谢谢你，拜拜，
拜拜。
谢谢你来到听听影视厅，我是蔡灿德，这是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记录台湾影视厅文化的节目。我们的首播会在飞碟联播网 Podcast 也有 YouTube 也有，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会线上蓝祖蔚老师的蓝色电影院，让他来聊聊电影。那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要去写剧本了。各位编剧快开始往梦想前进吧，下周见，拜拜。
蓝色电影院，
大家好，我是蓝祖蔚，欢迎再次来到蓝色电影院。你会发觉我今天同样穿上我这件奥斯卡的战袍，因为我要分享的主题同样是跟今年的奥斯卡相关的题目。那要讨论的是外语片，今年外语片的十五强呢已经公开宣布了，那其中呢非常受人瞩目的是意大利的二十一世纪最有才情的一位导演 Paolo Sorrentino， 又以最新的作品《上帝之手》获得了十五强的一个提名。Paolo Sorrentino 的上一部呢《绝美之城》，其实看过人都会觉得呢，他对罗马、对于整个意大利的古文化的深情有非常非常的迷人的眷恋，也知道怎么样要把所谓的绝美之城的这样的一个古罗马的精神呢，用最充分的、最诗意的、最浪漫的方式来做呈现。而这部电影，他要带领大家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童年。他其实呢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就是各位朋友，你还记得你十六岁那年最迷恋谁吗？有的人迷恋歌星，有的人迷恋电影明星，但是他迷恋的却是一位足球明星，他的名字叫做马拉杜纳。他其实是阿根廷人，在1986年，他曾经呢率领阿根廷球队在呢世界杯的所谓的准决赛中呢，以2-1打败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中的阿根廷队呢，全部只进了两球，这两球呢全部都是由马拉多纳所踢进的，只是呢第一球却是他好像呢是用他的手悄悄地把这个球给拨进了球门之内，但是呢因为他的假动作做得非常漂亮，造成了评审的误判，才使得呢这球呢成为呢阿根廷呢能够打败英格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这场比赛为什么广受大家瞩意呢？因为这场世界杯是1986年，但是呢在1982年发生了福克兰战争，是英国跟阿根廷之间的一个海上战争，争夺福克兰群岛所发生的激烈的海战。那场战争当然是英国获胜，阿根廷败战，但是阿根廷非常不开心，所以呢在4年之后的世界杯能够重演这场英阿大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足球场上的马拉杜纳带领的所有的阿根廷的球员呢打败英国人，替呢阿根廷人出了一口的鸟气。但是这些阿根廷呢或者是英格兰的故事跟意大利的所谓的 Paolo Sorrentino 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呢早在呢世界杯的前两年，马拉杜纳呢已经从了他自己的一个阿根廷的球队呢转进了到了 Paolo Sorrentino 的故乡拿坡里，在那儿整整待了8年，整整的使得这个呢其实原本呢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成为意大利联赛的冠军，甚至得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也就是一个球队一个明星完全改变了一个球队的命运，改变了从在这个拿坡里故乡成长的年轻人对于那个世代最崇高的一个敬意。在那一年的 Paolo 呢其实只有16岁，非常非常迷恋所谓的Sorrentino 所带给他的一种球场风光的一种感动。这部电影好看的地方就在于呢，其实透过我在青春时期有一个往事，有一个我崇拜的影星跟偶像，带领大家回到我在16岁的那一年，我做过什么事情。他曾经呢也亲眼看见自己的姑姑啊饱受自己先生的霸凌，他甚至他的父亲跟母亲会跟着他三个人呢骑着一辆小小的 Vespa赶到姑姑的家里去声援姑姑。在这些呢你可以看见他们家族的人是这么的亲密的生活在一起，但是也在一场车祸的意外中呢他变成了一个孤儿，他必须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中成长。当这部电影所谓的上帝之手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50岁了，他已经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意大利导演，是21世纪呢获奖最多的意大利导演。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他可以呢把马拉杜纳在球场上的风光跟自己的成就做一个连结。马拉杜纳因为那场世纪之手的足球表演获得了全世界追认他是呢20世纪最伟大的足球明星。而今天这位呢来自拿坡里的小孩子 却因为呢学的电影，在电影的世界中成为世界上最受肯定、最受尊敬的一位导演，甚至屡屡在欧洲的电影奖、屡屡在世界的电影竞赛奖中都能够获奖。他的功成名就其实也得归功于上帝之手。上帝之手，上帝之手造就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造就了 Paolo Sorrentino。 当你回头看他用这个故事做连结，用马拉多纳的传奇来见证自己传奇的时候，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好看的童年往事。我很欣赏这部电影，在 Netflix 上你可以看见这部作品，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它了，郑重跟您推荐。